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天地万物都在改变，唯有你永远不会改变，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主耶稣，当你的儿女们怀着个诚实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主，我们虽然看不见你，虽然摸不到你，但是主，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谢谢主你的同在。你今天啊，借着你的圣经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一个说话的神，你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当你向我们的心灵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就刚强起来，我们里面的人就活过来。主耶稣，赞美你，谢谢你。主啊，在这个圣诞节这个季节里，主啊，你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啊，但愿一个个世上的灵魂都能归到天父的家。谢谢主，你借着今天的圣经来与我们的心灵说话，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现在到圣诞节了，我们就开始讲圣诞节的信息，讲圣诞信息。我们今天呢是讲这个马太福音的一章一到十七节。一看呢就是家谱，是不是？家谱，谁的家谱呢？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的题目呢是神在历史中的拯救。历史中的拯救。我不知道你有家谱吗？你们家有家谱吗？其实我们知道每个人家都有家谱，都有家谱。我们上一次我们去艾文家，艾文呢就把他们家的家谱拿出来让我看，因为全是古文字，古代的文字啊，就上千年的历史都出来了，从晋朝、唐朝、宋朝一代一代，元明清都是这样，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家族他们啊从古到今变迁的历史。家族家谱是个很重要的，家谱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证明啊这个人的身份，是不是？证明这个人的身份。我们今天看的是，你知道马太福音一开篇呢就是一个家谱。我们中国的他，你知道圣经不是小说，是不是？我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圣经我一定会读。我因为在中学大学读很多的小说，但是我整读圣经的时候我没法读懂，为什么全是这些东西给我们的啊背景完全的不一样。当我们真正的把整个的圣经明白了的时候，你知道吗，家谱对我们来说就变得不是那么枯燥了，不是那么枯燥。你知道吗，当这里说的家谱对犹太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要证明，知道吧，犹太人，他就必须拿出他的家谱来。追溯到谁呢？追溯到亚伯拉罕，就证明他是犹太人。昨天碰见戴维说啊，犹太教的跟基督教有什么分别呢？是不是？其实我们说，这里从亚伯拉罕啊，这个犹太教可以一直的追溯到亚伯拉罕。第一节说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说耶稣基督这个他的家谱就证明了耶稣基督的存在，他是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不是一个啊人捏造出来的人物，或者是神话中小说的人物，或者编出来的人，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真实存在的人。他我们知道他出生在以色列的伯利恒，他生在一个牧羊的家庭，他是个犹太人，是不是犹太人？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的家谱呢，他一直追溯到什么呀？从耶稣往上追溯到哪里啊？追溯到亚伯拉罕，是不是亚伯拉罕？这些个人，我们今天读的全是这些人名，这些个人名都是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知道了吧？就是耶稣他上一代一代的啊，一代一代的，他从这个第十节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的时候，一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是以色列 这个整个的国家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到耶稣基督生出来呢，又有十四代。马太福音的家谱呢，就追溯到亚伯拉罕。下一张，我这个章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得清楚吧？我竭力的想把整个的画出来，但是很难画出来，因为你知道吧？这就像一个树一样，是吧？这个树一样，有路加福音的家谱呢，就把耶稣基督的家谱一直追溯到谁呀？追溯到亚当。我们也可以看这个树哈，这个树的树根是谁呀？根是神，是看不见的，是吧？第一个人是谁啊？亚当。亚当他有几个儿子呢？三个儿子，你看到了吗？这三个儿子至少就是在圣经中记述了三个儿子，是吧？这边是该隐，那边是亚伯，但是正上的这个字是谁呢？是亚伯拉罕生赛特，是吧？你看到了吗？他是三个孩子，然后呢一直生，我中间好多的需要肢解呢都卸去了，一直生到挪亚的时候。挪亚有几个儿子呢？挪亚也三个儿子，这边是亚佛，这边是韩，这个正上的这个枝是谁呢？闪，因为耶稣基督是从韩闪这个支派中出来的，是不是？然后呢一直生，再生到生到第二十一代的时候是亚伯拉罕，就是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是二十一代。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知道吗？两个儿子，一个亚伯拉以撒是他的，就是妻子生的，是他妻子生的然后那个他一个有十女生的，夏甲生的呢是伊什玛利，那个就是旁支了，是吧？就是旁的一个支，这个正支再为上升，亚伯拉罕生谁生？以撒生谁？生雅各。其实以扫也是两个儿子，是不是？那个呢又是旁支了，还有另儿子叫谁？叫以扫。你看到这个数了吗？一直往上升。这个以扫呢又生雅各生雅各，当然了以扫呢是旁支了。雅各呢又生了一下子生了十二个儿子，是不是？雅各生十二个儿子，有流变、西面、利位还约瑟、便雅悯，一共这十二个儿子。然后那个正的这个支什么？这个枝干是谁呢？这个外上神是犹大。我想你看到了吧？然后呢再生，从亚伯拉一直到大卫。大卫的父亲呢是耶西，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的是耶西。耶西呢有八个儿子，然后他这个耶稣从哪个支派，从哪个儿子生出来？从大卫大卫这边生出来的，你看到了吗？然后从大卫呢后来都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这个是王国的时代，就是整个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度的时代。等到迁至巴比伦之后，然后呢整个的国家没有了，那么呢就是在这个历史上成为以色列的沉默期，两约之间，新约和旧约之间的沉默期，在这里又四百年，在这时呢又有十四代。你看整个的这个从神到耶稣基督，从这个上面是63代，从这个按这个家谱，其实这个家谱也不是完全的，你知道吗？因为中间呢有的代呢它略去了。因为说谁谁谁生谁是谁，不一定是他的父亲，而且有的时候是爷爷，有的时候是这个太爷，你知道中间明显的有的呢是略去了。但是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他在这时的他的诗，从这个神到亚伯拉罕这二十一代呢，这个犹太人马太福音的家谱里没有写，为什么呢？犹太人都知道他们的祖，他们认识神，你懂了吧？他们知道是神，这个宇宙的真神呼召了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以只要他们把他们的家谱追溯到亚伯拉罕，就证明他们是犹太人。所以呢这个因为马太福音是对犹太人写的，所以他不需要追溯到神，而路加福音呢是对外邦人写的， 外邦人都不认识神，所以呢，这个路加呢就把耶稣基督的家谱从耶稣基督一直追溯到亚当，追溯到亚当。当然，这两个家谱呢也有点不一样，你知道吗？这两个家谱不一样，呀，按照为什么两个不一样呢？有人说呢，就是按历史学家说，这个呢是耶稣基督，就是约瑟的家谱，而路加福音那个家谱呢是玛利亚的家谱。玛利亚家谱，哎，说这个啊，他的那个上面说这边是这个啊，耶稣呢是这个他的约瑟，约瑟他的父亲是雅各，那边是呢约瑟的父亲是西里，那时候西里呢不是他的父亲，而应该是他的岳父，你知道吗？这样呢就非常的融合起来了，融合起来。如果你要知道，你要是今天你要读圣经啊，读圣经，你得知道说，你今天读圣经，你知道在。你知道读圣经好像不系统啊、哦、你读了一顿，有人可能读几年之后都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因为他没有整体的概念。如果你今天知道，如果你从这个从这个数里哈、啊、这个家谱这个数里，你要知道你现在在哪一点里，你就不至于就说不知道，你至少知道说我现在读的这个诗，读的这本书在这个的啊，在这个树里，在哪一个支派，在哪一个点上，懂了吧？你好比说我们从这个啊创世纪一直到这个啊创世纪呢，都一般的都是在神到亚伯拉罕这里的，到这时候是不是、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时候等到过了以撒、雅各之后，是吧？到约瑟的时候呢，就到了到了摩西的时候呢，就已经到了出埃及记，是不是啊？出埃及记，你知道在其中的时候，好比说啊、到我要给你读几个人名，有的时候我想你可能知道，你好比说有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是吧？这时候呢，都已经到了民数记了。这时候的啊。亚米拿达的生的儿子拿顺是犹大支派的头，那个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是拿顺做犹大支派的领袖，你懂了吧？然后你再后边说拿顺生撒门，撒门一说撒门呢，就已经到了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你知道那个两个探子去探耶利哥的时候，其中的一个探子就是撒门，你知道吗？所以撒门呢，他后来娶了拉合，是那个耶利哥城的妓女，你懂了吧？我想你知道读过圣经的，哎，他就娶了撒门，就给娶了拉合，然后生的是波阿斯，就是我们上次讲路德的那个波阿斯，是拉合的儿子，你知道吗？然后波阿斯呢，后来娶了路德，生的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一直到这耶西的时候，已经到了撒母耳记上了。现在明白吗？然后撒母耳记上，然后耶西生大卫王，到大卫王的时候都是撒母耳上下，然后到所罗门的时候都是历代的上下，一直到这些个王都是在历代之上、历代之下、列王之上、列王之下。你知道吧？一直到牵制巴比伦的时候，等到牵制巴比伦回来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尼西米书和伊斯拉记，你们整个的圣经就贯穿在这个树里。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提纲，都是一个提纲。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要知道整个的历史，其实都在传说神怎么样借着这些个人以色列。接着亚伯拉罕生出一个民族来，接着大卫建立一个国度，最后生出耶稣基督来，这个就是整个的圣经的故事。我想大家，我不知道我讲的明清楚不清楚，整个的圣经就是可以说集中在这个树里。你要是真正的把这个树都明白了，你要是将来如果我就实际上把每个枝节都画出来，那么就更什么，因为这现在只是画的主节，那旁枝侧节我都把它省略了。如果你把每个人都添进去，你都看出来原来树根是神，树梢怎么样，是耶稣。整个的认识人，整个的历史就是从神到神的历史。我们今天就是讲这个从这个三 这里呢就是讲到了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从大卫到巴比伦的时候十四代，从巴比伦到耶稣基督又有十四代啊，可以说这是啊反映了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一个是啊创造，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做王的，你发现了唯有大卫这里给加了一个字叫王，是不是？人被创造起来就是有尊贵的地位，尊贵的形象，是王啊。将来你知道我们这些人，你觉得我很软弱是吧，我没有能力，你知道吧，将来我们这些人，你要真的是基督徒的话，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做王的。你现在我们现在因为亚当犯罪堕落的结果，我们把王的尊贵的尊严给失去了，将来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神恢复我们做王的位置。哎，从啊、大卫到牵制巴比伦的时候，这时候呢代表呢人类失去了的尊严，最后完全的被奴役了，被谁奴役？被魔鬼奴役，被罪恶奴役，后来他们完全的被掳。然后第三个阶段呢是从被掳到巴比伦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代表着神将来会重新的恢复人那个尊贵的地位，地位。所以呢可以说代表人类这个三个点呢，可以代表人类三个历史上三个重要的阶段，一个是从创造到堕落，然后最后呢是从堕落再到救赎。再一个是就是十四代呢是两个七，我们知道七呢是完全数，是不是？十四代也是一个完全数。这个十四代呢在这里呢这种安排呢，以色列人呢他是比较就是他以色列的这个文字呢就是字母，他的字母就是数字。他是不是在这里在这个经文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大卫王。你知道在这么一段里，至少这个大卫这个名字出现了五次，就把大卫这个人作为一个标本，你知道吧？将来大卫的国度就相当于将来神的国度的一个模型。以色列人都很崇拜大卫。大卫这个名字呢是三个的希伯来字母所组成的，叫大卫的啊，他一个 D 这个字母代表四 ，W 字母呢代表六。说你把这个数四个三个字母加起来的数呢就是十四，这个十四。所以呢，他这么样啊编排这个家谱呢，是为了让人容易记忆。我们知道耶稣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在这一开始的就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就是大卫的子孙。他为什么这样写呢？你知道吗？首先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的亚伯拉罕呢，他原来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你懂了吧？现在在两河流域那时候啊，那时候呢神都呼召他，让他呢离开本地本族。那时候他已经75岁，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那就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赐福。你看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他从加勒底的乌尔然后离开家乡，首先到了哈兰，在这个土耳其境内，是吧？然后从哈兰等到后来他的父亲死在哈兰，那么等他父亲死了以后，神就让他呼召，然后进入到现在的迦南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就是现在以色列。那时候他已经75岁了，他没有儿子，什么都没有，他只有谁？只有神。然后呢神就给他说，我将来会给你儿子。他等了多少年才得着儿子？等了25年才得着儿子。后来呢神把以撒赐给他，然后呢神把以撒赐给他之后，神然后又让他怎么样，让他的信心中把儿子怎么样献上。他就照着神的话去做，献上他的儿子。等到他献上儿子的时候，你想他本来神说我将来要赐福你，你说他又把儿子又完全献上的话，他能不能再能赐让这个成为地上万民的赐福呢？就不能够了。但是呢他献上了儿子，神并没有要他的儿子，后来呢神把他的儿子给他留下， 然后呢，神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你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了我的话。神就应许他说，将来你的后裔像地上的，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啊。海边的沙指的地上的尘沙，指的什么？属地的以色列人，就是今天的犹太人。天上的星是那谁啊？是那呀，我们这些基督徒。你真的将来 是天上的星，懂了吧？而且说，将来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啊，在原文是单数的，原来单数的，你知道吧？实际上神的目的想借着亚伯拉罕来建立一个民族，就是犹太这个民族，然后借着他呢建立一个国家，后来当然借着大卫建立一个王国来。他希望借着其中的一个子孙，让地上的万族都要蒙福。神的将来是借着他，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人类的救主，那时候呢拯救整个的人类。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很多，谁才是真正的是弥赛亚呢？谁是真正的那个救主呢？那么在加拉太书3:16那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神将来说，你将来地上的后裔及地上的万国都要因着你那一个后裔得福，指的就是耶稣。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头就向犹太人的宣告，耶稣基督就是神应许的亚伯拉罕，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其实他也是在向世人宣告说，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向亚伯拉罕应许的弥赛亚，他是亚伯拉罕最伟大的后裔，将来现在他要使地上的万国都要蒙福。然后第二个呢，是耶稣基督呢是大卫的子孙，这是从6的一直到11，甚至一直到16，这时候在这个家谱中呢，这个特别的强调了大卫，是吧？我们刚才说了，说耶西生大卫，应该是大卫，可是他加上王，别的其实后边是所罗门、以罗伯安、亚比亚、亚撒啊、约沙法、约兰、乌西亚，所有的约坦、西西加、亚哈斯啊、约西亚，这些个人都是王，只有大卫呢，给他加了一个王的字。就是把大卫作为所有王的模范，所有王的模范。在历史书当中，所有的王，你到底是好王呢，是坏王呢，都以谁为标本？以大卫为标本。说，像约西亚就按着大卫所行的，不按着大卫，像效法他的祖宗大卫，不偏作用，对吗？这个就是好王。如果他不听，不按着他的祖宗大卫来走，那个就是个什么？就是坏王。就是以大卫作为一个模范，说如果他是效法他的祖宗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这个就是个好王，对吧？好王。这是为什么呢？你知道吧？到大卫这时候，大卫等他建立了国家之后，是吧？那么神呢？大卫就想给神建立一个。圣殿，但是神呢没有让大卫建圣殿，但是神在给大卫立了个约，在这个撒母耳记下7:12-12，在这里说你受属蛮族与你列祖同室的时候，我要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藻萝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神呢就是告诉大卫，将来他的国位一直到永远都是有的，一直到永远都是有的，而且呢他的有一个儿子一直要坐在他的国位上。我们知道按肉身来说，大卫这个国度呢只存了几百年，大概从1000年到500多年，直达400多年，这个国家就没有了。他的国位还怎么？他国位还有没有啊？没有，他那个国位，神说的国位，指的天上的国位，永远的国位。在这里呢，是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因为耶稣是从大卫这大卫的子孙生出来的，是吧？就给他合法的王室的血统，就是他这个王啊，是王的后代，当然怎么样也是王，他是以色列王位的合法的继承人。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王。你知道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那个他头上挂了一个牌子，就是耶稣什么？是犹太人的王。其实当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给他说玛利亚，你不要害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成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就是神要把他族大卫的位给他。本来那个国位已经没了，可是神把那个这个国位呢给了谁呢？给了耶稣。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说你知道吧，当以色列没有国家之后，神借着很多的先知告诉以色列这个民族，将来会有一个王会被兴起来。那么呢，他就是大卫的，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牧养他的民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都知道将来有一个国王要从大卫的后代中生出来。所以当耶稣基督他一旦来到这个世界上，在那个以色列这个大地上走的时候，那些个瞎子，那些个瘸子，每一次见了都叫什么呀？大卫的子孙，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就认为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我们知道大卫的国是吧，大卫的国呢是神国的一个模型。但这个一个国度，它首先有国民，有国土，还有什么国王，是不是？哎，大卫的国当然也有，大卫的国民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不是？大卫的国土呢就是今天的以色列那个地方，那很大的一片土地，以色列人就是他的国民。当然今天耶稣基督要做王，不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乃是建立一个怎么样天上的国度。同样他也有国民，国民是谁？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耶稣他的国土是谁呢？国土在哪里啊？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我们的将来。你知道我们今天神的国看不见，但是他掌管进入到每一个真正信靠他人的心里，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来顺服他的权柄，天国就在我们的里面。将来你知道吧，神把一个真实的国都带我们去，带我们到新天新地，就是天堂。当然国王是谁啊？国王就是耶稣。所以当耶稣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一传福音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只要让耶稣进入到你的心里，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天国就在你的心里。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不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乃是建立一个属天的国度。地上一切的国和国度国王都会有过去的，唯有天上的国度永远都不会败坏，天上的国度没有穷尽。尽管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只是生在马槽里，他只是一个生活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但是他的身份是什么？ 身份是天国的君王，天国的君王，人们没有认出他来，他没有认出他来。所以说这里说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都是说到神所应许的救主，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然后呢，就是第三个呢，是耶稣基督，实际上他是神的儿子，是世人的救主。我们来看到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家谱里，我不一个给读，不一个给读，但是我们读到都是翻的，都是谁谁谁生谁谁谁。你要到十五节的时候，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丹，马丹生雅各。这些个人呢，都是在两新旧约两约之间那些人物，都没有记载他们，没有记载他们任何的事情，是吧？但是记到在万下记的时候，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个技术呢，跟前面不一样了，是吧？他没有说约瑟生耶稣，没有这么说，是不是啊？他就说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的所生的。这里的技术呢，是技术的非常的微妙，说他说的是耶稣不是从约瑟生的，他是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耶稣呢是谁呢？是从玛利亚生的。而且玛利亚和约瑟他们都是大卫的子孙，都是大卫子孙。所以 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其实耶稣真正的父亲不是约瑟，而是谁？而是神的儿子。因为在路加福音一章的三十五节，那就说神给这个玛利亚说什么呢？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所以你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你这样神就借着圣灵感孕，让玛利亚，借着玛利亚让耶稣基督，让神的儿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当然这是以色列人所不能够理解的，是吧？当时的时候人们就看到耶稣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没有家型美容，我们人们看见的时候也没有人真正的羡慕他，他就是像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他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当后来人们问他的时候，人们都一直的提到耶稣最后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们一直提出很多的难题来，没有一个人能难到他，耶稣就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把他们难倒了。耶稣就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所有的人都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呢，是吧？耶稣就说了，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哎，连大卫都称将来的弥赛亚是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如果你到了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六节那里的说了，耶稣说了，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耶稣作为一个人，他要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是从大卫的后代中生出来的。但是耶稣作为一个神，他是大卫的根源，他是大卫生命的源头，他的大卫的源头是从他来的，是不是？耶稣是一切受造物的创造者，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耶稣他不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神因着爱我们，为了拯救我们，他从人类犯罪之后就开始借着亚伯拉罕来为我们世人预备救赎的道路，救赎的道路。你知道这些个人，你知道从这里这边四十六个人，是吧？四十六个人，这些个人都是为耶稣的降生怎么样预备出路的。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他们呢，就不会有耶稣的降临。你知道在这期间有些好人，有一些坏人，是吧？有的还是非常罪大恶极的人，像马拿西做的完全是得罪神的事。但是神并没有因着人性的失败，人的罪性，让他的工作受限制。即使罪大恶极的人，神也能够借着他们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和计划，神的计划。我们仔细看看这一次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们发现 啊，这个家谱呢只有人名没有活动，发现了吧？只有人的名字没有任何的活动，是吧？说什么意思呢？啊，就说啊，这些个人他到底在世上做什么呢？他挣了多少钱了呢？是不是？提到没提？提没提啊？没有提，是不是？都没有提，因为在这里有信心的英雄，像亚伯拉罕；有建立了非常有丰功伟业的人，像所罗门。但是所有的人在这个家谱里只有一个名字，只有一个名字，没有记他们成，没有记他们有什么成就。就说今世的一切都像过眼云云，过眼的烟云一样。比如说你开了什么公司了，你赚了多少钱了，你在生世上的时候发表了多少书了，或者是你有什么辉煌的业绩啊，有过多么高的享受，住过几星级的宾馆，这些个东西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认为，这些东西都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名字将来是不是记录在神拯救你的名册上，生命册上。神拯救你不是靠着你的功劳，也不是靠着我们的我们在教会中的教中的服侍或者奉献，而完全是在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第二个是呢，我们知道一般的家谱呢只记男人，不记女人，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的家谱怎么样，一般的犹太的家谱只记男子，没有女子，懂了吧？但是在犹太家谱中也都是这样的，一般是不记女子的家谱。可是呢，因为女子呢在犹太的社会，他们的地位非常卑下啊，他更不会记录外邦女子的名字。可是恰恰的相反呢，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除了玛利亚以外，还有四个女子的名字。其实这四个女子的身世呢，都不是很光彩，不是很光彩。第一个呢，就是他玛，你知道他玛吗？他玛是个迦南的女子，是犹大的儿媳妇，是不是？犹大有三个儿子，犹大。因为他的前儿子死了以后呢，他就不想让他的小儿子娶他的这个娶这个他玛。结果呢，他玛用了非常不好的手段，是吧？然后从犹大怀孕，然后生下谁呢？生下法勒斯和谢拉来，生了两个儿子。你知道为什么由这个他玛像做这样的事，他也可以被记录在由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有信心的人。因为神曾经对犹大说了，将来的时候，在他的父亲死的时候跟他说，将来那个君王要从犹大这个支派中生出来。如果他嘛就知道，他也可能他将来这个将来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后裔要从他的身体中生出来啊，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懂了吧？你懂了吧？所以他本来他的大儿子他死掉了，他不没生了儿子，二儿子也不生了，他希望借着第三个儿子还生了孩子，这个后裔要从他也许要从他的里面生出来呀。可是犹大不给他这个机会，是不是啊？结果他就用着诡诈的手段从犹大怀了孕。其实在人看来这事情不是光彩，但是实际上正是反映了他对神那种话语的相信，你知道吗？他相信神的话，他说我不能放过这个应许，他就紧紧地抓住他。结果他就虽然用不合法的手段，但是神也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就像雅各一样，你知道吗？雅各一生，雅各一扫，一扫是长子，按说所有的名分，所有的将来的恩典都是给一扫的。可是雅各就是一直想着得着恩典，他尽管用了欺骗的手段从一扫的手里拿回来，神还是看中了雅各这种要得着神恩典的心。而这个一扫呢，就因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这个福分怎么样就弃掉了，他轻看神给他的恩典。我们今天也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呢，都是为了今天吃的好的好的好的，就轻看神给你的恩典和祝福。如果你轻看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错过你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吗？虽然在人看来，你知道吗？一个人一个家庭要出了好像不光彩的事，他不会记录在圣经里，他不会记录在自己的家谱里，是不是？但是在这里神就把这个事情记录在这里面，其实并不是谴责他们，因为神就是要来拯救罪人的。 第二个是拉合，我们这拉合是耶利哥城的妓女啊，是不是啊？也是迦南人，迦南人都是应当被咒诅的，他为什么也被记录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呢？就是因为他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的灭亡。他也知道神已经把这个地方 给了以色列人，所以他要进入到犹太人，他不跟那些个迦南人一同灭亡。所以神他不仅是说他、进入到耶稣的基督家谱，他整个的家庭也被得到拯救，而且希伯来书把拉合列在信心的伟人当中。在雅各书里更是把他跟信心之族亚伯拉罕相提并论，你知道吧？神很恩待他，不仅没有想到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而且能够接待一个妓女，而且让他娶了撒门，生了谁啊？生的是布阿斯，就是上次我们讲路德记那个人，懂了吧？我们看，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不管我们以前的行为怎么样，神看重的、神喜欢的就是我们对神有真实的信心，就像拉合一样，就像塔玛一样。只要我们相信主耶稣，不管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做过样的什么事，不管你是做过妓女或者强盗或者乱伦，神都会赦免我们的罪。神就是来拯救罪人的。路德呢？路德我们知道是个摩押女子，也是个外邦人，是吧？而且是犹太人所恨恶的民族，但是路德因着弃绝了他在摩押的信仰，他是跟随着这个跟随着婆婆来归信了真实的信仰，所以呢，他自己呢做了大卫的曾祖母，大卫的曾祖母，是吧？也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最后一个呢是谁呢？是波示巴。波示巴是谁呢？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你知道吗？一个金家谱怎么会记一个外个家族的人呢？其实你知道，在这里神仍然把波示巴看成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是大卫用非常残忍的手段从人家的手里抢来的。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神的救恩是给所有人的，不分种族，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神都要拯救。像迦南的女子塔玛和妓女拉合，像摩押女子路德，他们能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他们的地位，就包含了一个很伟大的真理：神的恩典不分犹太人外邦人，只要你是一个人，你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神就会完全的接纳你，而且也打破了男女的界限。我们知道一般的家谱不记女人的，可是在耶稣基督的家里能找到女人的名字，这说明在神的面前男女都是一样的，都是蒙神所爱的人。再一个是呢，你说在家谱上记的都是什么人啊？都是死人，是不是啊？没有一个活人，一个活人他不会上家谱，是不是啊？只有死了以后才能上家谱，活着的人不会记在家谱上。我们这几个人，他们的性格不一样，他们的属灵的生命经历也不同啊。有的人是神喜悦的人，有的人是神不喜悦的人啊。就像马纳西一样，他罪恶满盈；有的名声好，像西家；有的人名声不好，像拉合，像他玛；有的人是普通人，就像希斯伦亚兰亚金余律这些人啊。但是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死人。为什么死啊？因为人都是罪人，都是罪人，罪不分大小，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从这个本书的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福音的普遍性。神，我们爱每一个人。耶稣基督的福音超过种族，超过性别，超过人的身份和地位，也除去了说圣人给罪人的界限。不管是谁，神的拯救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他多么有罪，他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你知道吗？在每一个人里面，我们从每一个人里面都能看到神的形象。就像那个加尔克达的那个修女， 德肋撒修女，她就是她从那些个就是在街上死的那些个那身上那些个长蛆的那些个人中间，她捡回来，把他们有个好的安葬。为什么？她说我从他那里面就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尊贵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不要瞧不起别人。我们很容易，我们的人都是觉得他尊贵，我的高看他，那个人卑贱，不是，所有的人在神的眼里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女，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亚伯拉罕后裔，我们都是罪人中的一员，也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呢，我不用啊装的说我装的比你圣洁，因为我这个罪人并不比你那个罪人好多少。我们都是罪人，在这里圣经中提到了五次提到大卫，而且给他加上王的名字。大卫是好人吗？你觉得大卫是好人吗？圣经中两个罪不可饶恕的，其实一个是杀人，一个是奸淫。怎么样？大卫怎么样？全犯了。圣经把他当成一个表模，他自己有那么多的妻子，他把别人把乌利亚的妻子唯一的妻子夺过来，把人家的丈夫杀掉。但是圣经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神看重的是他的心，神也看重你的心，懂了吧？你不要自卑说我不够条件得到拯救，不是的，你只要承认你是罪人，你就可以得到拯救，是不是啊？不是说我要等到我做好了我再去相信主，你不要做好，你不需要做好了，你靠着自己永远做不好的。不管你做过什么事，你至少大卫杀过人，大卫犯过奸淫，神还能完全的接纳他，是不是？神能够接纳大卫，他怎么能不接纳你呢？所罗门娶了1000个嫔妃，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能够比所罗门更乱的人吗？神能拯救所罗门，他还能拯救你。真的，神拯救我们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乃是在乎神的恩典。不在乎你的奉献，不在乎你的功劳，不在乎你自己读多少遍的圣经，不在乎你祷告在别人看起来多么虔诚，不是在乎你的，不在乎那样。神拯救你完全是出乎神的恩典，在乎他对你的拣选。你知道十字架上的强盗一生中可能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他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他在十字架上求耶稣，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知道吗？耶稣怎么样拒绝他？没拒绝他，没有拒绝他，他一件好事没有做过，但是耶稣用无限的大爱能完全的包容他，耶稣能赦免他，能够接纳他，说什么呀？今天你就给我在乐园里了，多么大的恩典啊！你不需要做到更好，你只需要真的承认说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所以说你不应该说等到我说我行为好了，我做的规范了，我再受洗，不需要。你知道说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临到你，你靠着自己永远也变不好。我信主18年来，其实将近18年来，我从来不觉得我的行为有什么好的，没有，在人的里头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是由得我，很多的时候行出来的由不得我。你越是信主越发现你自己靠着自己永远做不好，但是你不需要，你只要来到耶稣基督里面，让相信主，让耶稣，你说耶稣你进入我的心，让神来掌管你，你知道吗？他，你一旦接受了他，他就在你的里面让你做好了。你靠着你自己，你说饶恕一个别人很难，你懂了吧？如果你真正的让耶稣基督那个饶恕的恩典进入你的心里，你饶恕别人轻而易举的，轻而易举的。你如果你老是说我要等到我信好了再相信，不需要，那是出于你的骄傲，你想通过你自己的善行来得到拯救。神不要你的善行，神要的是你的谦卑，承认说神我做不好， 我愿意接受你的恩典，我愿意来相信你，你神就照着你的本相来接纳你，你不需要靠着自己去修行。你知道 在历史上神拯救了无数的罪人，今天也能拯救你。在这里的这四十六个人除了耶稣以外都是罪人，都是罪人。神拯救我们完全是出于他的恩典，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了一切。你只要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主，你就可以得着这个恩典，你就可以得着拯救。好，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借着今天读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主耶稣，我谢谢你，你能拯救啊，像他玛，拯救像大卫这样的罪人，你还能拯救我们每个人。你愿意人人都能悔改，你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本来就是要拯救罪人。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主耶稣，但愿你拯你的救恩的真理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每天都会回到你的面前来说，主，我需要你，我不是靠着我的善行蒙你的拯救，而是因为我是个罪人，我接受你，你就完全的接纳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弟兄姊妹更深的明白真理的时候，主啊，你就让他们越来越多的蒙你的恩典。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尤其是为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啊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你来帮助他们，施恩给他们。主，你的无限的恩典在你在你的无限的恩典里来呼唤他们。主啊，让这些弟兄姊妹愿意打开心门，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着你永远的救恩。谢谢你，我们求你在这个圣诞节这个段时间里，也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向人们来传讲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好消息。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